第41篇，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活水。以色列人试探神。当以色列人来到一处无水之地，他们与摩西争闹，并且试探神。他们见过神奇妙的作为，但他们不认识神的法则。假若那时候你在以色列人当中，你定规看见了神施行奇妙的能力，降灾在埃及人身上。此外，你也经历过逾越节和奇妙的出埃及，然后你过红海如行干地，接着你还尝过由苦变为甜的水，并在以琳享受12股水泉和70棵棕树。就在最近，你开始享受神所奇妙供给的属天玛纳。如今你因着跟随云柱的引导，来到旷野一处无水之地。倘若你的光景是这样，那你怎么办？你会抱怨，会与摩西争论吗？当我们来到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以为我们会感谢主，然而，我们若真能感谢主，我们就是最属灵的圣徒了。倘若我们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定规会向主发怨言，我们也许什么都忘了，甚至连祷告也忘了，而埋怨起我们的环境来。我们也许和以色列人一样，会对领头的人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可死呢？我不信我们中间有谁会赞美主，或是会向他献上感谢。反之，我们会责备领头的人，并且批评他们。17章2节告诉我们，百姓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以色列人与摩西争闹并试探耶和华的时候，云柱在他们中间，立在天地之间，但是百姓就在这柱子的面前向摩西发怨言。摩西回答百姓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似乎忘了云柱与他们同在，我们也许认为自己比以色列人要好，在这样的环境中绝不会争闹、埋怨或是试探主。我们要晓得，对以色列人来说，云柱是在他们外面，但今天对我们来说，云柱是在我们里面。常常在我们埋怨为什么进入某种环境或是某种光景的时候，里面有深的感觉，是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主把我们带进这种景况中。我们很多人能做见证，许多时候我们正在发怨言时，我们感觉到主的同在在我们里面。有时候我们埋怨教会的长老，或是指责他们做了某事时，我们就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批评长老时，我们就感觉到里面的云柱。故此，我们不该认为17章1-6节是单单描述以色列人的。这段话也是今天我们的一幅图画。倘若以色列人认识神的法则，他们就不会与摩西争闹，也不会试探耶和华。反之，他们会晓得从埃及蒙拯救不是由他们发起的，也不是他们完成的，它完全是神的作为，是神起始来完成的。神差遣摩西到百姓那里去，告诉他们他要做一切必须的事，好领他们从埃及出来并进入旷野。在那里他们要侍奉耶和华，那么百姓就会记得他们在埃及见过神大能的作为，这该使他们确信神会应付他们一切的需要。他们也会了解，他们处在目前的境况中不是自己的拣选，而是主的引导，是主带领他们到那里，并且与他们同在，正如立在天地之间的云柱所表明的。因此，无需忧虑水的供应，神定规不会听凭他们渴死，他会供给他们所需要的水，所以他们应该能安心。倘若以色列人是那么属灵的话，他们就不光会感谢主，更会唱歌跳舞赞美他。他们能用信心宣告说，我们的神带我们到这里，他有他的计划，他会供应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尽管这该是神百姓的态度， 但他们实际的态度却完全不同。他们似乎忘了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不仅如此，他们甚至不管在云柱中主的同在，他们与摩西争闹，并问说耶和华到底在不在他们中间。为了我们不受嘲笑，以色列人或是批评他们的试探，我们需要晓得今天我们的光景也是一样。在17章1至6节有一幅我们自己的照片，在道理和教训上，我们也许清楚并有知识，但到了实际的情形里，我们什么都忘了，对我们来说，甚至好像都没有神了，因为我们会问神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这时，我们就没有认识主在我们里面。二玛撒与米利巴17章7节告诉我们，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和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这地方原初的名称，也许是本地的名称，叫做利非定。玛撒的意思是被试炼、试验、试探并被查验。米利巴的意思是争闹或争斗。玛撒是一个试验的地方。有三方面牵连在玛撒的试验中：摩西、以色列人和神。以色列人试探神，而神一方面试验摩西，另一方面试验以色列人。因此，在玛撒三方面都在试验中。诗篇81:7证实，神在玛撒和米利巴试验以色列人，因为他说神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百姓。在米利巴唯一通过试验的是神，摩西和以色列人都失败了。虽然摩西和以色列人在这次试验中失败了，但神却没有定罪他们。神试验百姓，特意借着云柱引导他们到一个干旱的地方，把百姓引到无水之地以后，神有一段时间静默不语，也不做什么。倘若他立刻供应活水，百姓就不会被暴露。神为了要暴露百姓，特意不做什么来解他们的干渴，这就把他们摆在试验中。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因着他们与摩西争闹并试探神，他们没有通过神的试验。但如果他们晓得神的法则，就能在玛撒通过试验。他们会说，主带我们到这里来有一个目的，他绝不会让我们倒下，反之，他定规会应付我们的需要，让我们感谢他，唱歌赞美他，并在他面前跳舞。摩西也没有通过玛撒的试验。那时候摩西是一位年过80的老人，因为他是一位长者，我们也许盼望他能忍耐，但在这种情况中，摩西无法忍耐。当以色列人与他争闹时，他立刻反问他们，为什么与他争闹，并试探耶和华。摩西似乎说，你们没有理由与我争闹，我没有做错什么，你们岂不晓得把你们领到这地方来的并不是我。摩西对百姓争闹的反应，表明在这种情况中他失败了，他和其余的以色列人一样，没有通过这项试验。虽然摩西对百姓的埋怨有所反应，但在17章他的反应没有太激烈。他对他们说完话后，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很难说摩西在这里是祷告还是控告。当他呼求耶和华的时候，他似乎是在控告百姓。倘若你是摩西，你认为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在道理上，我们也许比摩西更有知识，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比他好。按我们道理上的领会，我们知道摩西应当说，主，为着你的信实我感谢你，我赞美并敬拜你带领我们来到这干旱的地方。主，即使这个地方没有水，我也仰望你并相信你，你的供应必会及时来到。然而摩西没有这样祷告，一方面他对以色列人有反应，另一方面他控告他们要用石头打死他。这一切都显示出摩西在玛撒失败了。 三，一个严重的失败在出埃及记十七章。虽然主没有因着摩西和以色列人在玛撒的失败而定罪他们，但在民数记二十章，主的确因着他们在加迪斯的失败而定罪他们。当百姓抱怨没有水时，摩西因着在马彻撒学了功课，起初没有什么反应，但他无法忍受这种光景，最后他非常激烈地回答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是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然后摩西违背主的命令，要吩咐磐石，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摩西这样做违反了神的经营，结果他被禁止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美地。根据民数记二十章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摩西和亚伦的姐姐米利暗如何死在加迪斯，他们也照样死在旷野里。他们在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的事上没有分出埃及记十七章一至六节的事件，发生于他们在旷野的初期，以色列人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故此尽管以色列人的举动非常可怜，连摩西自己也失败了，但神没有向他们发怒。事实上他完全预备好要应付那种光景。就如我们指出的，神在他创造的工作里预备了要被击打的磐石，而后神即云柱领他们到这个地方。即使百姓与摩西争闹并试探神，耶和华也没有向他们动怒。38年以后，在加迪斯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时候大多数在17章1至6节的人已经死了，这意思是说，那些在加迪斯的人乃是新的一代，就是在旷野出生的人。在民数记20章之前的几章中，有好多百姓被耶和华所击杀。民数记20章一节甚至告诉我们，米利暗也死了。他死后，在加迪斯发生了没有水喝的争闹。百姓争闹的这件事约在他们漂流之年的末了发生，所以主向他们大大发怒。不仅如此，主也严厉地对待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七章，摩西的失败只在于对以色列人的争闹有所反应，但在民数记二十章，他不单对百姓的争闹有反应，他也破坏了神救赎的基本原则，磐石所预表的基督只该被击打一次。这就是民数记二十章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要吩咐磐石，而不是击打磐石的原因。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磐石已经受了击打，然而摩西因着二度击打磐石而失败了。历代以来，许多基督徒做了同样的事，实际上他们将基督重定十字架，这样做是严重地违反神在他的救赎和行政中的原则。这绝不仅仅是一件个人的事，它乃是关乎神行政的事。这便是神如此严厉地对待摩西的原因。我们需要从摩西的失败学习，留意我们的反应。我们不要摸着神的行政，我们发脾气的时候需要留意，免得发脾气破坏了神救赎和行政的基本原则。如此反应以致摸着神的行政是极其严肃的。四，被干旱所暴露，我们已经看见没有水对神和神的百姓都是一项试验。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或教会生活里，神常常许可我们来到干旱的阶段，在教会生活中更是如此。没有一个地方教会是一直永流活水的。有时候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到了马拉，那里的水是苦的；还有时候我们到了以琳，那里有十二股水泉涌流着。然而我们难得在以琳逗留很久。在神的引导之下，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最终被带到玛撒，那里一点水也没有。在此我们被摆在试验中， 我们有充分的水喝的时候，很容易行得合宜。弟兄们的举动都彬彬有礼，姊妹们也和蔼可亲。但在没有水喝的时候，我们可能变成喜欢争闹、难受管理，甚至抛弃所有约束的人。婚姻生活的情形也是一样。当一切都顺势、都积极的时候，夫妻也许都很谦卑、仁慈和温柔。但是当我们在婚姻生活中被引到干旱之地时，我们的举动就产生一种激烈的改变，不再是仁慈和温柔，乃是发怨言和争闹。当人人都有充足的食物时，争吵就没有了。但在粮食缺乏的时候，连那些平常举动像淑女和绅士的人，也会为他相争。照样，当饮水供应充足时，我们可能很有礼貌让别人先喝。但是当我们因着缺水而口渴不满足时，我们就会为自己力争并奋斗。这样，在教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我们就被暴露了出来。事实上，主领我们进入干旱的阶段，特别为着要来暴露我们。在这样的光景中，主试验我们，我们也试验主。他试验我们，要看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会祷告、赞美并感谢主呢，还是会发怨言并埋怨？不但如此，主百姓中间的带领人也被干旱所试验。正如摩西和亚伦一样，他们被神和神的百姓所试验。然而，在受试验的各方面中，神是唯一始终通过试验的那一位。难得有神的仆人或百姓中间的带领人通得过神的试验，全体的百姓中通过试验的更是少之又少了。五争闹的水，以西结47:19和48:28，两处都提到加第斯争闹的水。在这两处经节里，争闹的希伯来字都是米利巴，就是在民数记20:13及水所起的名。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来的水应当是平安的水，但因着我们的失败，它成了米利巴的水，争闹、争斗、争吵的水。虽然神是信实的，是怜悯的，但我们却是有罪的、不忠的。为这缘故，应该是平安的水反叫做争闹的水。根据我们的意见，神不该供应活水给那些有罪恶、不忠的人。然而，神没有扣流水的供应。反之，神用律法击打他的基督，使活水能流出来解我们的干渴。这岂是出神的信实和怜悯？在出埃及记17，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活水这幅图画，暴露了神百姓的罪恶和不忠，以及他仆人的缺欠。我们服侍主的人，在神的百姓中间，必须领头承认我们的缺欠。当试验来到，我们的反应常是消极的，我们就是通不过神和他百姓所加给我们的试验。虽然神是信实的，是怜悯的，但我们是有罪的，正如以色列人一样。尽管他们蒙了救赎，但在玛撒他们的举动还是像罪人一般。基督为我们受了击打，使活水能从他流出来，解除犯罪百姓的干渴。在这幅图画中，我们看见福音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出埃及记17，摩西过了80岁，而在民数记20，他将近120岁了，但他两次都不能通过试验，因着缺水所发生的争闹，把我们摆在一个非常艰难的试炼中。当主许可教会来到这样干旱的阶段时，连他领头的仆人也不能通过试验。每当我们缺少基督做活水来解我们的干渴时，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受到神的试验。由于缺水，今天的基督徒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试验。因着这项缺乏，争斗、争闹、争吵和批评是很普通的事。为了叫我们学功课，有时候主把我们带到干旱之地，在这里我们有机会试验神，也被神所试验。 他的百姓都要受试验，尤其是他的仆人更是要受到试验。但就如我们一再指出的，唯有神能通过试验，唯独他是合格的。这说出缺少基督做活水来解渴的严重性，我们有他应付这个需要是何等的重要。在以后的信息中我们将看见，要使活水从我们里面流出来，我们需要在受击打的事上与基督合一。他已受了击打，我们也必须受击打。倘若我们在这件事上不与他合一，我们里面的活水就无法流出来。我们都需要与被击打的基督合一，使活水能够流出来。六吃喝与呼吸在圣经里说到灵水或生命的水，比说到灵食更多。读圣经的人相当容易对喝生命水有深刻的印象，甚至我们在宗派里的时候也听见过喝活水的信息，但即使有，却很少听见有关吃灵食的信息。在主的话里，喝比吃更重要。根据圣经里的启示，吃在喝里，喝在呼吸里。有些基督徒看见喝的重要，但没有看见呼吸的需要。虽然我们有喝的道理，但是不呼吸，我们就没有实际的路来喝活水。如果我们要吃，就必须喝。如果我们要喝，就必须呼吸。倘若我们有出埃及记16章而没有17章，我们就光有吃而没有喝。在实行上我们不能有一件而没有另一件，因为吃总是在喝里面。约翰福音的顺序说明这件事。在第6章约翰说到吃玛拿，然后在第7章他继续说到喝活水。约翰福音中吃与喝的顺序和出埃及记相同，出埃及记16章有玛拿，而17章有活水。如果我们蒙主光照，我们会晓得喝比吃更需要。故此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强调喝过于吃，在灵前12章13节他说，我们都得以饮于一位灵，如果我们不喝，我们就不能吃。喝包含了吃，这意思是说灵食包含在生命的水里面。因此没有生命的水，我们就不能有任何属灵的食物。根据启示录22章1节和2节，生命树常在生命水的河中，这启示出那里有生命水的涌流，那里就有生命树的生长。水把树带给我们，水是源头，因为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是生命水，而不是生命树。和从宝座流出来以及树常在河中的事实，表明喝生命水比吃生命树更为重要。